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最近呢，SemiAnalysis 发了一篇火药味很足的文章，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标题呢直接叫 Meta 的基础设施团队需要一次文化重启。这篇文章呢拿四个具体案例，从芯片收购到服务器设计，从机柜定制到还在进行中的 GPU 合作，细数了 Meta AI 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踩过的那些坑，对于所有做 AI 基础设施的人来说呢，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当然了，文章作者呢也并不是全盘否定 Meta 的 AI 努力。他们在文章开头呢也承认，Meta MSL 现在确实具备了追赶 Anthropic 和 OpenAI 回到前沿的很多正确要素。但是问题在于，基础设施团队的文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会成为整个 Meta AI 战略的拖累。尤其是现在 Meta 已经开始对外销售算力了，不再只是服务内部用户，外部客户可不会像内部团队那样被迫接受一套又贵又难用的系统。这个背景其实很重要。他解释了为什么 SemiAnalysis 这次批评的火力这么猛。我们呢，先从第一个故事说起。去年，Meta 花了超过2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叫做 Rivals 的芯片创业公司。Rivals 做的是面向数据中心的 RISC-V 架构芯片，有自己的 CPU、数据并行加速器和配套的软件站，而且呢，已经完成了高性能处理器的流片，还建了面向现有 AI 软件生态的兼容站。听上去是一笔合理的战略收购，对吧？Meta 呢，当时看上 Rivals 主要有两点，一是 Rivals 拥有更接近于英伟达 GPU 编程模型的单指令多线程，也就是 CMT 的核心知识产权，而 Meta 自己的 MTIA 芯片路线走的是单指令多数据流 CMD 的架构，在可编程性上 CMT 呢确实要灵活一些。二呢是收购 Rivals 可以获得客户自由工具 COT 的能力，也就是绕过博通这样的设计服务合作伙伴，自己管理芯片的制造和测试流程。这些理由单拎出来看都站得住，但是问题出在收购完成之后，原本计划采用 Rivals GPU IP 的芯片项目叫做 Olympus 直接被取消了，原因是系统和封装方案过于激进，软件生态远没就绪，替代它的新项目叫做 Phoebe， 流片时间被排到了2028年。更要命的是组织层面的整合， SemiAnalysis 的描述是 Meta 芯片部门内部几乎没人完全说得清当初为什么要买 Rivals，当初力主收购的人后来都沉默了。Meta 原本只想要 Rivals 的加速器和 GPU 团队，但是 Rivals 的创始人坚持全有或者全无的交易，要么全买，要么不卖。Meta 呢只好把整个公司买下来，买完之后又大幅裁掉了自己不想要的部门。原来的 Meta 芯片管理者是怎么对待这批新来的人呢？把他们当成了免费的人头池，各个团队都来抢 Rivals 的工程师给自己建地盘，生生的把一支完整的创业团队拆得七零八落。SemiAnalysis 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整个组织对于这批移植来的器官产生了排异反应， Rivals 的人被扔在那里自生自灭。这就像是你花大价钱买下一支完整的 F1 车队，进门之后先把车手分到一个事业部，空气动力学团队分到第二个，维修团队再分到第三个，然后回头问大家为什么还没有拿冠军。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大概 30% 随着收购加入的 Rivals 工程师在近期的裁员中被解雇，联合创始人马克·海特已经离职，一批人在今年5月第一批 RSU 归属之后跳去了吉拉德·威廉姆斯的新创公司 Novacol。 CEO 普尼特·库马尔也被盯着，有猜测说他大概率等自己的股份完全归属之后也会离开，可能会加入 Rosec Labs。 有个细节很能够说明这笔交易在商业上有多不划算，收购给 Meta 带来的 COT 能力，如果从零开始建一个团队，一年大概会花1亿美元左右，但是 Meta 为了这个能力支付了25亿美元，这个账呢怎么算都不太对。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次收购整合失败个案而已，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故事暴露的是同一套系统性问题。 Meta 的 H100 服务器有一个自研的设计叫做 Grand Titan， 已经贡献给了开放计算项目 OCP。 Grand Titan 和英伟达标准的 HGX 服务器最大的区别是多了一整个交换托盘，上面装了4颗博通的 PCIe 交换机，16块固态硬盘，8块网卡。加这么多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额外的 PCIe 通道，让每台服务器能够多塞8块 SSD。 基础设施团队的判断是，大模型训练做 checkpoint 保存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本地直连存储。这里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存储需求不是模型团队提出来的，是基础设施团队自己推导出来的，结果实际跑生产的时候，模型团队对这些额外存储的使用远低于预期，这个设计最终被取消了。说白了，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缺乏软硬件协同设计。你辛辛苦苦给用户家里加了个大冰箱，结果人家根本不做饭。第二个问题呢，是技术上其实有一个更简洁的方案。 英伟达在 Hopper 这一代已经通过 Connect X7 网卡集成了 PCIe 交换功能。这里呢顺便解释一下， PCIe 呢就是连接显卡、网卡、硬盘这些外设的高速总线标准。英伟达呢等于在芯片层面把独立 PCIe 交换机的必要性给设计掉了。基于英特尔 Sapphire Rapids 处理器提供的80条 PCIe 通道，完全可以设计出不需要额外交换托盘，还能够挂8块 E1.S SSD 的方案。Meta 给出的其他理由，比如说便于维护、保留使用非英伟达网卡的灵活性，以及减少对英伟达网络业务的依赖，听上去呢都挺合理，但是现实检验下来全都站不住。博通的交换机反正也没办法热插拔自行维护， Meta 的软件站又深度依赖英伟达版本的 Rocky， 换网卡供应商从来都不是现实的选项。最终结果就是 BOM 更贵、功耗更高、集成更复杂、总应用成本 TCO 更差。可以说对英伟达的网卡的依赖不仅一点没减少，还额外多了对博通的依赖。不过呢，稍微客观的说一句， Ground Titan 是2022年10月 OCP 峰会上发布的，正式立项呢大概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 ChatGPT 还没有出来，大语言模型的浪潮完全还没到来。 Meta 的核心负载呢确实还是推荐系统和常规的 AI 训练，用大模型团队后来的 Checkpoint 的存储用量去批评一个大模型时代之前定型的设计，多少有点用2024年的考卷去批改2021年的答卷。这个想说的是，我们看任何一个技术决策的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当时的语境和需求背景。但是到了下一代，也就是 Blackwell 这一代，故事就不是时代语境能够解释的了。 Meta 在 GB200 这一代做了一个叫做 Aria 的定制机柜，标准 GB200 NVL72 的配置是单机架72颗 GPU， 通过 NVLink 同倍板互联，而 Aria 把标准配置里每颗 Grace CPU 配两颗 B200 GPU 改成了1:1。实现方式非常直接，就是在标准的 Bianca 计算板上少焊一颗 GPU。 Meta 呢是这个 SQ 全球唯一的客户，动机呢还是那个熟悉的执念，推荐系统需要更高的 CPU 与 GPU 配比。我们都知道推荐系统里有大量的嵌入表 Embedding Table， 就是那种存储用户、广告、内容向量表征的大规模查找表，读取模式呢是小规模分散式的访问。这类工作负载需要大量 CPU 密集型的处理， Grace 芯片上搭载的 LPDDR 内存正好适合放这些 embedding 数据。从推荐系统的单一视角来看，这个逻辑呢是自洽的，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单机架只有36颗 GPU， 要凑齐72颗 GPU 的 scale up 全局规模来做分布式训练，就必须走 NVL36×2 的双机架方案，用跨机架的 ACC 电缆去连接两个机架的交换托盘，这意味着交换机的数量直接翻倍，网络通信呢还多了一跳的延迟。 Simon Analysis 算过一笔账， Azure NVL36×2 的 TCO比标准的 GB200 NVL72 高出 14%， 多花的钱买的是大模型团队根本用不上的 CPU 和 DRAM。 更讽刺的是当初的可靠性判断也压错了， Meta 一开始担心 NVL72 单机架的同倍板不稳定，赌 36×2 的方案更稳妥，结果倍板技术快速成熟，反而是跨机架的大量布线和连接点成为了可靠性问题的源头。 36×2 这个形态在 GB300 这一代已经被业界整体放弃了。最痛的一点是什么呢？是 Meta 的整个 GB200 集群都是 Aria 这个 SKU， 也就是说在 GB200 成为生成式 AI 旗舰系统的关键窗口期， Meta 做大模型的团队拿到手的是一套比竞争对手标准配置更差还更贵的基础设施。 Simon Analysis 估算这个决策让 Meta 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到了 GB300， Meta 老老实实买了标准配置，不再搞私人定制了，学费交完了，教训也算买到了。如果说前三个案例多多少少算是已经发生的往事，那第四个案例就是正在进行时，也是 Simon Analysis 文章火力最猛的部分。 AMD 在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确认，正在为 Meta 提供基于 MI450 的定制 GPU， 这个定制版是完整版 MI450X 的半学版，每个封装的计算晶片数量和 HBM 堆叠数量减半， HBM4 从12层堆叠降级到8层，目的呢还是老一套，为推荐系统拉高 CPU 比 GPU 的计算配比。要知道 MI450 按照 Simon Analysis 的说法会是市场上制程最先进的 GPU， 2纳米工艺，混合键合，12站 HBM， 最大的 CoWoS 光照尺寸。 Meta 选择把这样一个工程奇迹直接砍半， Simon Analysis 直白的说简直是把 AMD 产品的核心价值主张完全磨平了。最关键的组织问题在于，这个决定是在 TBD Lab， 也就是 Meta 内部的前沿模型实验室成立之前拍板的，或者说TBD Lab 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意见，事情就定了。面对计算能力和 HBM 容量带宽都严重缩水的系统， TBD Lab 毫无兴趣，这样的半学版对外销售算力也没有吸引力。 Simon Analysis 甚至预判， 如果只有半学版可选 ，TBD Lab 会毫不犹豫地导向英伟达下一代 Rubin 架构，这将直接重创 AMD 在 Meta 的出货量。文章作者呢还罕见地公开喊话 AMD， 绕过 Meta 的基础设施团队，直接去跟 TBD Lab 谈标准版的 MS450。马克扎克伯格明明下过指令，系统设计必须服务整个业务，既要支持生成式 AI， 也要支持推荐系统。但是从执行结果来看，整个业务在实践中被翻译成了推荐系统优先。说到这里呢，你可能会想 ，Meta 这帮做基础设施的人是不是技术判断能力不行呢？事情呢并没有这么简单。三面 analysis 文章也专门花了篇幅来讲 Meta 的分布式调度架构 DSF 网络。DSF 基于博通 Jericho 3 AI 和 Raymon 3交换芯片，运行 Meta 自己的 FBOSS 网络操作系统和 OCP SI 软件站，用虚拟输出队列、信源喷洒和信用调度器在网络架构层解决 Rocket 协议的拥塞问题。公允地说， DSF 不算是失误，在2024年网卡还不够智能的那个时间点，这确实是可用的最佳答案。后来网卡厂商直接把 Rocket 的拥塞处理做进了芯片，更便宜的 NSF 方案，也就是基于 Tomahawk 5前缓冲交换机的路线胜出。 Meta 呢也果断转向了，他们自己的模型测算 DSF 比 NSF 贵了大约 11%， 还被单一供应商锁定。但是 DSF 这个案例呢，还是照出了同一种组织本能，就是不惜代价追求技术上的 best in class。 问题是 best in class 的定义一年之后就可能变了。对比之下，亚马逊、甲骨文云、谷歌云都选择了坚持使用 Tomahawk 系列芯片，走更开放的以太网路线，那个时间点看起来也许更加保守，但是对于长周期的基础设施来说，更保守的路线在行业转向时受到的冲击会小得多。有时候最先进和最合适之间隔着一整个折旧周期。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拿国内阿里云 HPN 网络架构做一个正面的对照。2022年底 GPT 刚刚出圈，行业还在争论 InfiniBand 和 Rocket 谁优谁劣的时候，阿里云网络团队的做法恰好是 Sam Analysis 给 Meta 开出的那剂药方，和模型团队、产品团队紧密的协作，从当时大模型训练负载的实际特征出发，判断带宽、集群规模和稳定性才是最核心的需求，因此呢，选定了 Rocket 加白盒自研交换机的路线。相关设计后来还发表在了计算机网络顶会 SIGCOM 2024的 HPN 论文上。这条路线在节约大量成本的同时，也支撑了 HPN 系列智算网络架构在随后几年的稳定演进和持续领先。这里想强调的不是谁更强，而是同样面对技术路线的高度不确定性，让真正消费基础设施的团队深度参与决策，得出的结论会更经得起后续需求演进的检验。好，四个案例加一个网络架构的故事摆在一起，你会发现模式高度一致，每一个决策在某个团队优化的某个狭窄指标上都说得通，但是站在公司整体的角度，每一个都是糟糕的选择。 Sam Analysis 把病因归结到了组织文化的层面，这部分的分析我觉得值得所有做大团队管理的人仔细听。首先呢，是六个月的绩效评估周期加上末位淘汰机制， Meta 每轮绩效要切掉底部 10% 到 15% 的人，结果就是整个组织都在优化短期胜利而不是长期战略。内部有个词叫做 window washing， 直译就是擦窗户，指的就是管理者专门推动那些能够快速交付、可见度高的项目，交付完立刻转向或者干脆放弃，反正绩效已经拿到了。你想想，基础设施恰恰是最吃长期主义的领域，一个芯片项目从架构定义到量产要3-4年，用半年的考核周期去驱动长周期资产建设，等于是把方向盘和油门装反了。第二个问题呢，是供应链团队几乎没有话语权，技术决策变成了部门博弈和政治动机的产物，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软硬件协同设计。频繁的设计中标之后又取消，也让供应商对 Meta 失去了信心。有些供应商已经更愿意把优先资源投给亚马逊和谷歌的设计，因为你这边今天定了明天改，谁也不愿意把宝贵的研发资源浪费在一个可能随时被砍掉的项目上。 Meta 本来就以砸钱解决问题和高速执行著称，这意味着他们的每一次 U 型转向都比那些采取更严谨方式的公司付出更高的代价。第三个问题呢，是财务纪律的缺失。 AI 预算巨大，管理者的本能反应是创建新的项目，招更多的人来填满和证明这些预算的合理性。 Sam Analysis 直接点出，这和当年 Reality Lab 的剧本一模一样，几十亿美元砸在工程师和研发上，然后从2022年开始连年裁员砍项目。第四个问题更加隐蔽也更加致命，就是没人敢公开挑战领导层，错误决策得不到纠正，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整个 GB200 机群的量级了。 Sam Analysis 的原文呢，还提到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细节， Meta 不给大部分员工分配固定工位， 入职一年多的员工每天还在四处找地方坐，有的时候桌子配了显示器，但是数据线的接口不对，有的时候根本没有显示器。员工正式申请固定工位还被拒绝，但办公室里空桌子到处都是。连工位这么基础的事情都能够折射出组织的某种状态，再加上薪酬倒挂问题， Rios 来的工程师拿着更高的工资和头衔，却没有相应的权责，被安排在老员工下面，两边的士气都受到打击。今年以来已经有不少芯片工程师离职去了 ARM、 英伟达或者是创业公司。说来说去，基础设施团队和模型团队之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是这篇文章留给所有从业者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基础设施是典型的重投资长周期领域，一个机柜从需求冻结到规模部署往往要1到2年，一颗定制芯片从架构设计到量产可能要3到4年，而且一旦部署下去，半年到一年内很难做大的调整。而模型架构、训练方法和推理负载呢，半年内就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了。这种时间尺度上的错配并不意味着 infra 不应该去预测需求，恰恰相反，预测未来本来就是 infra 团队的职责。真正危险的是，预测只是来自于 infra 团队自己熟悉的历史负载，然后直接被固化成整个公司的统一硬件配置，中间却没有设置模型团队验证、跨场景评审和退出的机制。更合理的做法是，对于定制芯片、定制机柜和专用网络架构，应该设置比采购标准产品高得多的立项门槛，不仅要证明它在某个局部指标上更好，还要证明它的收益足以覆盖软件适配成本、供应商的锁定风险、可靠性爬坡的代价、需求变化风险和丧失行业规模效应的成本。回到现实，在 AI 竞赛进入千亿美元基建时代的今天，谁在决定买什么硬件，这些硬件是为谁的需求设计的，可能比谁在写模型代码更能够决定一家公司能够走多远。 Sam Analysis 对于 Meta 的批评虽然并不是每个案例都100%的成立，但是他们指出的核心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AI Infra 的目标从来不是交付最有技术辨识度的系统，而是在模型快速变化的前提下持续交付最多的有效训练进展和最低的单位推理成本。当基础设施团队开始替模型团队定义需求的时候，可能就是整个组织需要停下来重新审视决策机制的时候了。那么大家怎么看 Meta 踩的这些坑呢？在大家自己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基础设施团队和业务团队需求错位的情况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们的观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